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好朋友和我一起共度今晚天使夜未眠的时光。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为你浅读的是荷兰裔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维尔·科茨的长篇小说《等待野蛮人》。这是一部关于政治恐怖题材的长篇小说，在1980年完成并且出版。2003年10月，科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给科茨的颁奖词是，科茨的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财富，他以众多作品呈现了一个反复建构的模式，就是盘旋下降的命运与其人物拯救灵魂之必要途径。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沉沦落魄、极致被剥夺了外在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的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从这段评语由此可见，《等待野蛮人》是科茨的重要小说之一，而这部小说也让他享誉世界。今晚就让我们一起来浅读《等待野蛮人》这部长篇小说的概略，看看作者约翰·马克斯维尔·科茨他想要传递给读者的讯息。书说话，今晚我们来浅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马克斯维尔·科茨的长篇小说《等待野蛮人》。在这部作品里面，科茨从一个老的治安官对一个瞎了眼瘸了腿的蛮族女子无名的怜惜之情，以及他亲眼目击自己的长官如何践踏野蛮人的过程，深刻地提出了他良心的人道的控诉。小说里呈现出在这个文明人征服野蛮人的冲突过程当中，作者科茨他试图透过主人公这位老的治安官的角色，呈现出一个强势殖民国家应有的觉醒跟反省。我想在这部小说里面，科茨似乎在拷问着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在世界上恶心的事情很多，但是尤其有两件事情让人非常的厌恶。第一件事情就是以文明之名行不文明之事，而第二件事情就是以道德之名行不道德之事。不论在哪个时代，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几十年来，治安官一直老老实实地为帝国服务，在荒凉的边境里打发着自己的岁月，他等待着退休。治安官的工作其实并不多，只要负责征收税款，掌管公共领地，照管着边防要塞，也顺便管管贸易，一周要主持两次的法庭开庭审理工作。而在工作之余呢，他就是看看日出日落，很满足的吃吃睡睡。他的爱好就是收集土著人的文明残骸，研究木简上的古文字，挖掘文明的废墟。治安官在他平静的日子里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从去年开始，首都有了谣言传来说，野蛮人不安分了， 生意人在路上遭到抢劫，偷盗事件大幅的上升，越发的猖獗，而野蛮人部落呢，也有了武器。类似这样的谣言到处都是，帝国也表示必须采取预警的措施，因为就要发生战事了。这些传言让在边境上生活了几十年的治安官却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动乱，所以他觉得这是那些过得太安逸的人想象出来的事情。不过他也似乎有预感他的安逸日子就要结束了，但是他还是过着他平静的生活，因为世界还是照着自己的方式在平稳的运转。而治安官的预感也没有错，他的确好日子结束了。国家的第三局把乔尔上校派来了边境，试图要找到野蛮人发动战争的蛛丝马迹。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乔尔上校一来到边境，治安官的生活就彻底的乱了。乔尔要查看犯人，可是这位治安官告诉乔尔说，我们这里啊，没有多少犯罪的事情，也没有囚禁犯人的种种设施，唯一用来关犯人的就是那一间储藏室啊。在那储藏室里面，其实正关着一个老头，一个小男孩，那是几天前因为一起抢劫案被抓捕的，卫兵正准备要重新审问他们。于是乔尔上校就说了，他要亲自审审那两个人。治安官并没有参与审讯，当天晚上他只听到储藏室里面传来凄惨的叫喊声。事后治安官质问乔尔为什么要如此虐待犯人，而从乔尔的言谈当中，治安官得到的一点就是痛就是真相，所有其他的都值得怀疑。就这样，在乔尔的严刑逼供之下，老人家被打死了，死得面目全非，而那男孩呢，也被打得只剩下一口气。男孩被屈打成招，乔尔从他那里得到想要的真话，就是男孩承认自己偷了羊和马，也承认他们的部族里面有武装力量，到春天就要进攻帝国了。这是乔尔上校想要得到的答案，他不必再考证这个答案是否真实，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文明科学的方式得到的答案。以为是的乔尔上校决定要给那个部族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沉重打击，他带着装备精良的队伍，让那个随时都会因为重伤而丧命的男孩带路，深入野蛮人的部落。四天之后，乔尔就把自己的俘虏送回来了，他抓回来十来个人，都是孩子、妇女、老弱病残。治安官一看就冲着乔尔说，他们都是捕鱼的。可是乔尔压根不听，他吩咐治安官把这些野蛮人单独关起来。而这些所谓的野蛮人，因为过往的生活贫苦不堪，哪怕是被关了起来，但是因为吃的食物比以前生活中的食物还要丰富，他们也就高高兴兴地活着，好像那压根就不是关押，而是让他们享福。他们不知羞耻的男男女女都蹲着堂而皇之的方便，吃饭的时候都兴奋得要死，生活也习惯了无拘无束，肮里肮脏的还会跑到厨房里面要糖吃。治安官觉得除非有人赶他们走，否则他们会很愿意在这里过一辈子的。看见这些人，治安官有时候也会失去了对他们的同情心，因为站在文明的角度，他们真的活得像动物一样。可是没多久，上校又抓了一大堆野蛮人回来，他们被上校用绳索拴着脖子，身上披着羊皮外套。而治安官知道，这些所谓的野蛮人只是一些以畜牧为生、住在帐篷里的游牧民族。当上校离开之后，治安官就立刻把这些野蛮人遣返回家， 他命令人将房间彻底打扫干净，所有的人都回去了，只有一个蛮族女孩留在这里。她因为在街上乞讨，受伤得很严重，女孩的眼睛被打得几乎看不见，脚趾头也被打断了几个。治安官于是把她带回家，为女孩清洗全身，她带着一种类似救赎的微妙心理，也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占有心理，为女孩治伤，抚摸着女孩的身体。治安官后来让女孩在厨房里做女仆，久而久之，这位治安官爱上了这个女孩，他也试图要搞清楚这些被抓来的野蛮人被审讯的遭遇，但是所得到的结果都让他震动不已。这些可怜的人遭到各种各样的虐待，就因为他们不是文明人。后来治安官决定要到野蛮人部落去做一次短暂的访问，经过漫长的路途，他们身体疲劳，饮食不适应，除了那个蛮族的姑娘之外，其他人都腹泻不止。终于在第十天，他们见到了野蛮人，而且经历多重的沟通，他终于跟野蛮人说上了话，也最后那蛮族女孩留在部落里，治安官带着几个士兵回到文明之地。而这个年纪老迈的治安官因为去了野蛮人的部落被关了起来，他的罪名竟然是通敌叛国。今晚的听书说话，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政治恐怖长篇小说《等待野蛮人》。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呢，多多只能够简略的介绍一些片段的内容，但是在小说的最后，那个经历苦难的老治安官他说，我要生活在历史之外，我不想生活在帝国强加于他臣民的历史中，我也从来不希望野蛮人有一段帝国涂抹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我怎么相信由此而来的羞耻正是我一直承受的呢？我想作为那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老治安官可以说是重新审视了文明。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都只是人自己的定义而已。而小说里的一场文明国度对野蛮人的征战，也是人的偏见、欲望、恐惧、焦虑、无知的结果罢了。其实，真正的文明不是优越感，而是克制和尊重。让我们向上帝祈祷，祈愿上帝所赐的信心、盼望还有爱，能够使我们的心灵有光。我相信，当生命中有光，才能够活出真正的文明。今晚的天使夜未眠，多多为你分享到这里，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